您现在收听的是小众吐槽类节目《半斤八两》，我是半斤，
我是一吨
啊。我们今天请到了，不对，我们今天做客到了老高的家里。
大家好，好久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把《半斤八两》的主场移到了我的家中，由一个客人变成了主人，所以很开心。
我们今天其实主要是想一解老高的夙愿啊，之前老高在我们这儿完成了《美国往事》的夙愿。还有诸多的夙愿，我们一一帮他完成
夙愿
遗愿清单。
这个容易有歧义，就是夙愿，你知道吗？就是我与某个片子有夙愿，就是我一直讨厌或者恨哪个片子。
不一样，不一样。这是老高一定要聊他最喜欢的一些导演的一些作品，比如说今天我们就要聊一聊一位伟大的动画导演，他的名字呢叫金敏。这个人不是中国人。来，老高
给大家介绍一下金敏。
为什么聊到金敏呢？其实我本人啊，其实也没有学过动画的专业，也没有做过动画，也没有，就是喜欢。我觉得动画片是一种独特的一种实现手法，它跟真人电影还是从本质上来讲，虽然同属于电影吧，但是它区别还是很大的。我记得很清楚的事情就是，我是把金敏推荐给半斤的人。半斤原来不了解金敏，也没有看过金敏的作品，是我推荐的。所以呢，我想到说找他过来的时候，咱们聊一聊我们一块儿的这个喜欢的东西。结果他今天来了之后，他跟我说我已经不喜欢金敏了。所以说我们这期节目是不是可以不聊了？
我们来先聊一聊，就是我是怎么知道金敏的呢？老高跟我推荐金敏的，我是从金敏的遗书开始知道金敏的。
哎呀，知道的时候人就已经死了。
当时的时候你还没看那个《千年女优》吗？
我看《千年女优》是跟老高一块儿在资料馆看的大银幕。
对，
那个时候我就惊为天人。
资料馆的拷贝非常粗糙啊。
是一号厅的吗？
嗯，一号
厅。
但是依然不减其魅力。
你这怎么口径又改了呢？
怎么？现在在聊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们刚刚看了金敏的一个参与剧作的一个短片的动画作品，是大友克洋回忆三部曲之一。
是大友克洋导演在1995年的时候，他伙同另外两个等于是动画导演吧，然后合作了一个总长大约为2个小时左右，哎，没有2个小时，110分钟左右吧。
嗯，
一个三部动画短片等于拼接在一起的一个长篇的作品，叫《回忆三部曲》，叫《Memories》。然后由三个作品构成，这个三个小作品当中的第一部就是他的回忆，又叫少女的回忆，
女他
啊，对。然后他这个作品的编剧之一是金敏导演，所以其实把这部片子重新看的话，也是想整体回顾一下他整个的创作历程。
老高推荐给我金敏的时候呢，我应该是看完了《千年女优》，时值夏天，在微博上转发，对，转发了金敏的遗书，读完了当时就哭了。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已经离开我们的金敏导演。很遗憾，他一生只做了完整的他监督之下，他署名监督的四部动画长篇作品，还监制了一部 TV 动画，就是妄想代理人。了解金敏的朋友也知道这部作品，就是他只有这么屈指可数的这么五部作品啊，勉强来讲是五部，其实只有四部。但是他的片子是那种让人一看就过目难忘的东西，
风格化很。
在日本，他不属于商业动画导演，他属于艺术动画导演，也就是他的作品是不太卖钱的。这个人1963年生于日本的北海道札幌市，是在这个叫武藏野啊美术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在日本从事漫画创作行业啊，等于是一个漫画家出身。然后可能也是因为确实有才华，而且也确实画得好。他在80年代的时候，一直在几不算是特别有名吧，比如说大家都了解的日本，经常连载一些当红的或者是卖座的少年热血漫画的作品，比如少年 Jump， 对吧，这个杂志，对吧。其实金敏是不做这类东西的，但是他也是画过一些作品，然后可能就受到了当时在80年代和90年代当时活跃在日本应该是艺术动画创作第一线的一些导演欣赏，然后找他做了一些原画的设计啊，包括分镜的设计啊，包括剧本的创作啊。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我也不了解啊，但是我是有搞动画专业的朋友，就是其实在动画行业里面分工不是像电影里那么细，就是说导演就是在这儿啊那个瞎逼叨叨叨的，对吧，让这个人干那个的，就是导演，然后编剧就是写剧本了，然后演员就是演。在动画创作行业内，这些身份其实杂糅的，就一个导演可能既参与分镜制作，也可能参与分镜头的制作，同时也是一种剧本创作。所以说经常一个动画需要很多部门的人，但是可能一个人会身兼多个部门的主要职务。所以金敏当时就是可查的啊， 包括他自己也回忆过的，就是他参与创作的这个好的作品，包括有名的作品非常多。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大友克洋导演在1995年创作的这个《回忆三部曲》当中的他的回忆这部分，他就参与了原画和剧本这两个环节的工作。然后呢，其次呢，就是他还在应该是1989年还是1991年，忘记时间了，就是。押井守导演啊，大家知道押井守导演也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独立动画制作人、艺术动画制作人，而且是一个据说不会画画的人。然后押井守导演找他也参与过《人狼》的制作，实际操作的那个导演叫冲浦启之，这个人找金敏做过这部作品。然后金敏好像还参与过《老人 Z》，
嗯，
他跟大友克洋导演合作很多回啊，
嗯，
就是他的早期的一些创作履历。
也就是说，一开始金敏是个接散活的。
然后呢，在1996年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动画制作工作室，叫做 Madhouse 疯狂屋，
嗯，
这个工作室也算是比较有名的了。甩给他一个故事，大致讲的是一个女孩，一个青春美少女，她是一个少女组合的成员的主唱。
假如 SHE，
没有那么牛逼啊，也没有哎什么什么48啊，对，各种48，48太多了，这么多48火，也没有这个少女时代火，就是一个 B 级的二流的，在街头或者说在嘉年华上唱这个舞曲的一个少女组合的主唱。由于经纪公司觉得他们的这个组合不够火，为了进一步的商业价值，然后想让这个小主唱改行做演员。转型了之后，结果呢没办法，只好接拍一些三级片之类的内容，什么床戏啊、脱戏啊、吻戏啊，对吧，然后变成了一个成人明星。结果他的内心世界，他一个纯情的少女偶像跟一个拍三级片的一个新人演员之间的这个身份啊，他产生了一个冲突，人格分裂等于是。然后呢，这个故事甩给了金敏，就说你看看有没有兴趣把它做出来，接了一个活。然后呢，金敏就开始着手去做这部作品，然后就是等于这是他的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处女作，他署名监督就是导演的真正的一部长篇作品。
为嘛的补，
对，
其实也是相当于一个半命题了，是吧？
基本就是个活嘛，就是如果我们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影视类的这个俗称来讲的话，其实就等于是接了一个活。这个作品本身从根基上来讲并不是金敏原创的。
这个为嘛是女主角的名字，那布屋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就为嘛的房间，居住的这个场所，以这个来命名的。那详细的制作过程呢我们不说了，它很详细的记录在金敏导演的
回忆录，
一本回忆录，
制作回忆录，
对，叫我的造梦之路啊。
对，然后这本书里面其实讲了他好几段的创作历程，但是这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段创作历程就是
为
嘛之部 Perfect Blue，
对，
英文名叫 Perfect Blue。这个作品的整个详细的比较详细的一个制作流程，
你就会知道当时金敏接的这个活整个团队有多不靠谱。
对，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不管中国和日本，其实对于导演处女作或者低成本来说，其实所遭遇的情况都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说，我想知道金敏加入之后，既然已经是命题创作了，那么他给这个故事到底带来了什么呢？
刚才老高讲的是一个故事雏形，
嗯，
那这个故事雏形呢金敏很不满意，他想要讨论的是公众人物在社会面前没有隐私，那么暴露为了隐私以后呢，他自己就活成了一个公众人物期待他的那个形象，然后跟他真正的自己发生了剥离，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人格分裂其实是源于社会给他的压力。
就这个故事其实本身是一个所谓的脚本，脚就手脚的脚，这个脚本好像就是日语当中的词汇，
对，
对吧？我们经常台湾好像也偶尔称脚本，我们内地有些时候崇洋媚外也说脚本，其实脚本就是故事大纲，我们所谓的大纲就是故事脚本。这个脚本最开始好像说的是，就是这个偶像明星他从青春偶像转变成三级片新人演员之后啊，他的身边开始出现各种怪事儿，让他转型的这个经纪人也挂了，偷拍他的全裸写真的记者也被弄死了，这个矛头全部线索都指向了他的一个狂热的粉丝，就是他在少女偶像时期的一个狂热的粉丝。然后但是事实上金敏觉得这个故事这么做的话简直 low 爆，最没有创意的 B 级片的那种就是恐怖故事或者悬疑故事。我没有看过金敏早期的漫画作品啊，我不知道他漫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个倾向，就他非常沉迷于做出那种所谓的就是人的人格分裂或者潜意识与意识之间冲突的这样的梦境与现实之间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或者一个核心内容。所以说他觉得说这个故事最吸引我的地方或者我想改造的地方 就在于说这个偶像明星他人格分裂，他自己也不愿意接受自己三级片的新人演员的这个身份，他觉得自己还是原来那个清纯的少女偶像，这个少女偶像与他现在的身份之间就产生冲突，他的人格也随之分裂，然后就会有很多种的读解。这个片子最好看的还是后半部分。
这个电影其实叙事也不是那么太好懂哈，相比那个红辣椒这个还是好懂一些的。那我最后我看的结论就是，其实这个他的明星身份也是这个女孩产生的幻想，是这个意思吧？
他真的是明星，
他真的是少女偶像，他也真的做了三级片的新人演员。如果说他这个电影当中有一重现实的话，那么这个现实是存在的。
那中间里边不是有一段解读，就是说这个女孩她其实是夜总会里边的一个小姐，曾经被人强奸过，有很悲惨的回忆，然后她自己幻想出了自己是一个演员的身份。
这就是金敏最操蛋的地方。
电影里边有这个解释。
是这样的，就是为嘛之不我这么回忆起的话，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天聊金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金敏的电影真的是不太好用语言来描述。他的最牛逼的地方其实在于他用画面和画面，就是所谓的蒙太奇技巧，他用这种组接的技巧其实做出了那种似是而非、亦真亦幻的这种感觉。
对，
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他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逼格够高啊，这个不重要，但是为麻之不屋在后半段，也就是为麻的精神已经进入崩溃的时候，他频繁地收到他官方主页上一个人跟他的发信，设计的就很有意思，就是实际上他的官方主页啊，不是他自己更新，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是他的粉丝，是跟踪狂，还是他公司的老板，还是他那个助理。其实实际上最后揭开真相的是，我们一会儿再说啊，但实际上是有另外一个人在帮他更新这个博客。那么这就造成了一种双重身份，或者是一种两重人格。在生活中的魏麻草是一个一直都生活得很苦闷的，而且他一直不好适应这种身份的一个演员新人，他面临着各种是博取上位的一些技巧，比如演强奸戏啊，拍全裸写真啊，然后但是他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是一个青春偶像，他又很难割舍那个东西，但是有一个声音在帮他发声，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帮他发声，就说 OK， 我就是那个少女偶像，我每天过得很疲惫啊。其实他的人格就是在那块分裂，很多个错误信息，包括一吨先生刚才说的那个错误信息，其实都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呢？他用了 N 多次的起床，就是起床这个细节是为麻之不屋在后半段当中频繁的一个段落，就是只要起一个段落就是为麻又一次从自己的床上起来。他的房间的装饰都会有变化，最开始可能是一个小出租房，后来变成了一个高档的公寓，但一会儿又回来了，一会儿又回去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读解这个片子的一个钥匙。金敏是到最后最后是给出了解释。你刚才说的那个实际上是他套了两层的一个解释，就是他本身是一个新人演员，他参演了一部，
对对对，
根据刑侦或变态连环杀人犯有关的一个悬疑类电视剧。
对，
这个悬疑类电视剧主角是一个有点像御姐状况的一个女人，是这个戏的女一号。然后魏麻在里面扮演受害者，他扮演过两次受害者，其中一次他扮演的受害者是姐姐被碎尸了的那个妹妹，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就是刚才一吨所说的那种，这个女孩实际上她一直幻想自己是一个当红的偶像，这只是戏中戏中戏的内容。但是问题是由于后半段的魏麻的精神分裂让大家看得特别特别的明确，所以说让这成为了一种解释。分析这个电影的人后来也说，其实根本也没有什么留美啊，就是他那个经纪人，就那个眼间距特别大的那个大姐啊，一看就很恐怖的那个造型的那个大姐，对，也没有，这个也是假的。就是大家推测出《为麻之不屋》这个片子的整个后半段的每一种可能性都可能是所谓的现实，这就是金敏拍这个电影他牛逼的一个地方。这是不是一种过度理解？因为我觉得这个金敏在最后其实还是给出了明确解释，实际到最后就是他的那个经纪人刘美姐，她自己认为自己是那个清纯的少女偶像为麻，他扮演的就是这个主人公的那部分人格。第一次看《为麻之不屋》的时候，我还觉得卧槽，说到最后又是要做人格分裂吧？等于那些摄影师、这个经纪公司老板都是为麻自己杀掉的。他站在了这个青春偶像的立场上，把这些人都干掉，睡一宿觉，然后早上起来了之后又变成一个人畜无害的一个小新人。但到最后其实又不是，其实还是刘美。刘美是真正干下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包括在那个博客上更新博客的人，可能也是他。
也就是刘美，他塑造了一个他自己认为的为麻的理想形象。
对，其实刘美才是人格分裂的人。
嗯，
他到最后是觉得自己的一部分是为麻，
这是在他操控他的这个演员新人为麻，这个行为是一种操控，但是他在操控这个行为中把自己给带入了。
对，
嗯，
其实由于介于经费、时间，包括剧组人员的不靠谱，这个故事其实原本可能会讲得更清楚。
对，
但是由于 片子的制作周期过长，
差点剪不出来，
哎，差点剪不出来，差点做不完，所以导致这个片子到最后，其实金敏用他的才华把这个故事给说圆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书就可以推测出，金敏先生应该是活活累死
的。日本的所有的搞动画的或者日本人本身他就是这么敬业，他长达半年的时间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我个人觉得就是《为麻之布屋》这个片子其实到最后能做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其实是金敏一个人的功劳。我觉得就是这个片子是如果不交到他手里去做的话，这个片子不会呈现出现在的这个样貌来。我觉得他救了这部电影，救了这个故事。
那么金敏自己对这个电影的完成度如何评价呢？
他不是很满意，他主要在吐槽这个当时他合作的那个制片方有多不靠谱。
我们会一直以为啊，美国的电影啊，包括日本的动画，人家产业
极其健全，
对，健全啊，他们的整个资源啊，包括整个进度啊，包括整个制作的过程都会特别特别的规范化标准化，其实也不是。金敏在做《为麻之布屋》的过程当中，经历了所有的新人导演所可能遇到的所有的问题，包括团队的不配合，包括自己的威信的不够，包括预算的不足，包括制作方傻逼，包括他自己的想法无法实现，种种的问题。其实大家一直可能都觉得动画片有什么难的，动画片你想到什么就可以画出什么来不就完了吗？这个成本很重要吗？当然重要了。就我们今天再去看《为麻之布屋》，看到它里面有很多画面很粗糙，看到很多的人物的这个表情都简直只画了一个轮廓就放到背景那儿去了，其实都是因为不够钱不够。
但是你去跟这个知名动画片《大鱼海棠》比的话，那个《为麻的布屋》已经是精细到极其现实主义。
对，不好意思，我没有看这个《大鱼海棠》。
那是你人生的幸事。我们继续聊回来啊，
像当时其实金敏有很多在这个回忆录当中所写的数据都让人很心惊肉跳。他说了，他说那个做《为麻的布屋》的时间点是1997年，回忆三部曲是1995年。金敏在回忆录里面还说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他说我呢当时要画那个所谓的叫赛璐珞，是一个动画业的一个术语，讲的就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到最后啊，动画片啊，就是手绘动画，不是 3D 动画，也不是电脑动画，也不是 Flash， 是用那个塑料的一种合成的一种纸张，画完了人物动作之后贴到背景上，用摄影机一张一张拍下来的，这就是动画片。然后他说那个赛璐珞就是画动作的那张，因为大家知道动画片一秒钟有24张，对吧？跟电影一样，对不对？有的可能少一点的，一秒钟10几张，对不对？他那个算法可能跟电影不太一样，但是整个的原画量是很大很大很大的。因为一秒钟我们知道胶片24格，现在我们拍数字的话也会做转换成25帧或者30帧，对吧？一秒钟的画面的数量有多少，我们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啊。金敏说了，我觉得我这个作品啊，当时预计的时候应该是35000到40000张赛璐珞，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作品本身不是那么大规模，而且故事也相当简单，片长也在那摆着呢，只有70分钟，最开始好像是按65分钟来还是60分钟来，
对，
网大的长度，
本来跟他说的就是，
实际就是一个网大，
对，跟他说的是个短片
啊。
是短片，而且当时日本大家知道日本动漫的人很熟悉一个术语叫 OVA，
哎，对，本来让他拍 OVA 的，
OVA 就是只做
录像带，
这个对音像制品发行的一类的作品，片长普遍在1个小时以内，或者1个小时多一点，
对，就是说不是院线作品啊，
哎，对，所以说他觉得说那么这么一个片子，我觉得画35000到40000张已经是极限了，
对，
因为他说同时有一部某日本动画片在同年上映，他画了150000张赛璐珞，
那个是
这部伟大的作品，就是宫崎骏导演的《幽灵公主》
啊。
全手绘画150000张画，大家想想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动画像看起来那么爽，其实动画是一个更变态、更没有人性的、更惨无人道的一个艺术。你说画这玩意儿，你说就一张固定的画，你放着看就不好吗？为什么要动起来呢？是谁想出了这么操蛋的这种东西呢？然后结果到最后，制片方给他的说法就是说：“我操，我只给你20000张的预算，你画吧。”比金敏的预计少了将近一半。
然后到后面告诉他我们要去剧场，
对，而且到最后说我们这个作品超支了，我们这个作品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我们的制作周期在不断加长，所以我们决定让它改成院线作品。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眼熟啊，对不对？是不是跟我们网大进行网员一体是一样的思路呢？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没有天堂啊，这个做影视这行业没有天堂，所有的一系列成果都是创作者用自己的意志和心辛苦还有智慧他妈拼出来的，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啊。
这资本家永远是最操蛋的，对吧？但是呢，好的艺术家他可以驾驭得了资本家。
而且这个金敏在描述这段历程的时候，他用了非常可爱的话去描述当时的那个非常苦闷、惨无人道的那种在燃烧生命的创作过程。 但是他用的是非常可爱的二次元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二次元的用词和
整个。比如说他们这个制作《未麻之布屋》的过程当中换了两个制作总监，制作总监其实我觉得理解就是执行制片人，
或者执行监制，
就执行制片人、执行监制，对，换了三任。啊，换到最后一任是这个，反正他着重描写的一个人物啊，也是他笔下最傻逼、最不负责任的一个人。这个人他没有直呼其名，他给他起了外号叫葛了，或者叫嘎利。
对，
嘎利先生。对，然后他对这个人极尽之嘲弄。
嗯，因为这个人经常出事故，
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
就交给他的事儿，他一定是干反了或者没干的。
对。
所以就到周期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该汇报进度的事情他又不去汇报，然后金敏说我人手实在不够了，能不能加人工啊？他说我可以帮你争取一下。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话又很耳熟呢？对不对？我在看金敏回忆未麻之布屋的整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就历历在目，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让你感同身受。这个葛利先生最后还是被开除了，好像
对对，
还是被换掉啊，金敏赢得了胜利，而这个胜利来的真是来之不易。他前前后后制作《未麻之布屋》，加上筹备时间可能将近小两年的时间，才把这部76分钟的动画片完成。
对，这是《未麻的布屋》。那么我们其实聊到现在呢，老高，你最喜欢的作品是金敏先生的《千年女优》。
对，千年女优是我第一次看金敏的作品，在这之前我其实看了日本很多很好的动画 TV， 包括剧场。包括像大有克洋导演的作品，包括押井守导演的作品，包括宫崎骏导演的作品，还有高田勋导演的作品，我都看过一些。我觉得日本动画在我心中的地位确实是很至高无上，我也没有能想过有哪些导演能够超越以上这几位。但是实际上在我看完《千年女优》之后，我觉得哎，这成了我日本动画片或者是日本剧场动画 No.1， 就是这部《千年女优》。
嗯，
这个片子只有82分钟，但是它的节奏感已经好到了，我觉得就是一气呵成，没有一个地方的时长或者是它的整个的节奏感是不对的，或者是有拖沓的地方。它的整个运镜，包括它的转场，包括它的所有的电影技巧，都达到了一种，我觉得达到了一种行云流水的一种程度。
嗯，
对，我刚才说了，我说金敏导演不是一个擅长用文本去博胜利的一个人，他的作品的结构也没有那么大气，他不像宫崎骏那样经常写一个大童话或者一个大史诗，像押井守那样喜欢编造一个世界，机动警察什么人狼这种编造一个世界，然后在这个世界观之下去做这种大概念，或者像宫壳机动队也是押井守导演的代表作品啊。金敏的故事都普遍比较小，但是都比较真实。我觉得金敏电影有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真实，他的画风也真实，他讲述的那个人物的处境也真实，心理的诉求也真实，但是他的手法又很梦幻，啊，觉得这是他的特点。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是最爱的是这个《千年女优》，因为他首先在艺术成就上来说，这是金敏毫无疑问是肯定最高的一个。
嗯，
他艺术手法上来说，
一吨，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你忽视了《红辣椒》。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红辣椒》我压根就没看懂。
回来接着说，老高刚才提到，他说金敏有一个词，他用了真实。千年女优这个人物的处境、人物的状态，包括人物的那个诉求，其实在他的作品里、序列里，相对算梦幻的，
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东西。
对，真正真实的哈，肯定是《东京教父》。
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理解真实？其实我个人去看金敏的作品之后，我觉得金敏是肯定喜欢去塑造梦境与现实、梦境与想象、现实与虚无的这种反差或者这种冲突。他是热衷于这个题材和这种表现内容的，所以《未麻之布屋》作为一个行活，或者作为一个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一个烂逼悬疑故事，居然被他做的这么的多义和这么的诡异。
这是他第二真实的作品，
我觉得是他的功力决定的，就是你换一个导演去做这个事儿，绝对不会有金敏的这种水平。千年女优实际上则是他的，我觉得内心当中的所谓情怀的那种，是金敏的一个情怀的东西，作者导演作品。或者是艺术导演作品，他这个四部作品你看很有意思，就是等于《未麻之布屋》和最后一部《红辣椒》是别人的创作的蓝本，或者叫别人的脚本，或者别人的故事创意。但是《千年女优》，也就是中间这两部，《千年女优》和《东京教父》中间这两部，则是金敏原作。所以你不觉得其实头和尾这两部作品没有金敏式的表达，而《千年女优》和《东京教父》都是充满着理想主义表达的。
就《千年女优》里边他讲的人的意识和梦境，就讲这个女孩她这一段未完成的情感如何深刻地影响她的一生。刚看完她那个短片，她的回忆差不多类似的一个故事。但是呢，就我们拿那个短片跟这个《千年女优》一比，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一个问题。因为在那个她的回忆里边， 所有人都成为了回忆的奴隶，
所有的人都被回忆吞噬。
对
对，
回忆呢就成了一个恶魔一样的存在。
我觉得从一个商业作品当中去拔高它的所谓的主题意义，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有点吹毛求疵。不管是千年女优还是为麻之波，它的肯定是一个商业作品，但是它比海贼王或者火影忍者或者圣斗士星矢这种纯商业漫画还是有区别的。
刚才老高说的就是少年 Jump 系列啊，
就是在日本，其实金敏导演也说过，在回忆录里写过，他说我的作品以及我合作过的一些导演都属于低热度型作品。那么他又同时解释到什么叫高热度作品，那就不用说了，对吧？那一连载就几百集或者几百画的那种，这才是最卖座的东西。他们的作品，不管是大友克洋还是押井守还是宫崎骏的作品，都偏于哲理和偏于成人。而且尤其像未麻之部屋，到最后被分级为15家。
我特别喜欢成人动画。对，
你喜欢成人动画的哪部分内容
啊？成人的那部分内容
啊，成人动画他妈到处都是成人的内容。
我们说千年女优哈，其实千年女优，我个人当时看完这个影片呢，因为是在院线看的，惊为天人是在于看到的所有的动画电影里最有电影感的一部。至于千年女优，它的所谓的文本表达背后的这个人物的这种诉求，我个人是没法代入的，但是我非常痴迷于这个，就他表达这个东西。我这样说吧，我从这个平泽进的这个配乐去解啊，这个平泽进因为是那个金敏动画片的御用配乐师，应该是其中呢，在千年女优里边呢有一个主题叫日语叫卡基诺基米，就是中文汉字写作键，键盘的键，那个是钥匙的意思。
嗯，
然后 Kimi 是君，就其实指的是男的一种尊称的你的说法，也就是说拿着钥匙的你，或者说
钥匙先生，
类似这种。那么其实这个是整个千年女优的核心线索，因为刚才老高在去解为麻的不屋的时候，他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就是钥匙。那千年女优这个钥匙其实就是这个音乐，大家表层上去看都是千代子一直追求着她少女时代遭遇的那个左派画家，然后左派画家后来不告而别，对吧？但是实际上千代子到最后我们接出来，他其实追求的是逝去了他少女时代的自己。
嗯，
我觉得这一点当时是觉得是非常的高明，或者说是非常艺术表达的一种，我当时惊为天人。除了那个电影化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点。当然今天看来，我会觉得刚才跟老高聊，我说我现在不是很迷金敏的原因是，我觉得千年女优如果说他能够缩短到一半长度的话，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是完美的。对，现在他可能的表达，我会感觉他有点 MV 的太高级的那种 MV 的嫌疑。
嗯，对，我同意，其实同意半斤的说法，就是我觉得金敏作品的魅力真不在于文本。其实一个动画片的文本其实很难承载更多的东西，不管是宫崎骏式的动画式的，还是这种宏大世界观，像《宫校机动队》这种，就是它会有很多似是而非或者是让人去讨论的东西，但是它给出的东西还是简单的，或者说我们对比较成人电影或者真人电影的话，它的维度是简单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纸上的一个东西，它能绘画出人物的整个的细节，包括它的整个的维度要远远小于真人电影。当然我不是说动画会更 low 啊，我是说它有它独特的表现手法，
对，
这是真人电影不能替代的。嗯，叙事艺术来讲的话，它的故事真不可能像真人电影那么的值得去从更多的角度去分析。
对，粗暴的讲吧，广义上的电影啊，
嗯，
我个人是觉得你这个广义上的电影至少要做到两点。第一点就是你的视觉的或者视听的奇观性。
嗯，
第二点就是你的故事叙事上的戏剧性。那么有些电影前者强，有些电影后者强。那其实动画作为一种表现手段或者一种媒介，尤其是这种优秀导演的动画电影，它首先要达到的是奇观性，
它的视觉造型艺术要其实高于它的整个的叙事文本。
对，当然有些牛逼导演，他确实牛逼导演的作品他确实达到了双高。
你能举个例子吗？
我觉得幽灵公主或者千寻千寻这两个至少是达到了双高的。
嗯，是的，这个宫崎骏导演其实日本的 number one， 不管从哪个序列上排他都是 number one。
而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是讲奇观性，我现在并不觉得金敏的作品是我最喜欢的奇观性。我目前最喜欢的奇观性是高田勋导演的《辉夜姬物语》。
好吧，这个是一种理解吧。但是我其实觉得，由于《千年女优》它简单，由于《东京教父》也简单，
嗯，
由于它的人物的原动力简单，
对，
所以这个动画从始至终洋溢着一股特别强烈的生命力。
对，
就这也是你特别怀念金敏的地方，就这么一个有着这样生命力和这样创作经历的一个人就这么死了，就这么还不到50岁，他47岁就去世了，
就是
死于2010年，
这倒恰恰解释了金敏能死得这么早，
嗯，
对吧，因为金敏确实太强烈了，
他太炙热，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初唐四杰的王勃，
对对对，
就这哥们儿死得特别早嘛，但是我觉得任何人如果写出了《滕王阁序》这种东西，你就可以去死了嘛，真的就没有必要再活着了，真的没必要。
那就像莫扎特一样，莫扎特的音乐简直，
对对对，
对吧？就是你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就有这种音乐的创造能力，我觉得这个人其实他真的他的生命之火实在太容易熄灭，
过度燃烧。刚才老高提到的这个，尤其是《千年女优》，他提到的这个生命力，其实是从影像上讲，我的理解啊，是从影像上，尤其影像节奏。表现出来的。
我插播一个小小事儿，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半斤提到这个剑之君的故事，对吧？就是千年女优是一个千代子不停追求剑之君的一个故事。那么其实这个剑之君现在的版本是他被写成了一个左派的一个进步青年，而且职业是个画家。
嗯，
那么最开始其实原本来讲，金敏其实最开始想出这个故事的初衷其实并不复杂，他就想讲一个扮演了很多很多角色和很多很多年代型的角色的一个女演员，在功成名就之后，她在追忆往昔的时候，她的回忆跟她的剧中形象产生了错位，她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然后就
短篇思维嘛，
沿着这个往下走。然而这个往下走的话，她这个爱慕和追求的这个对象其实有很多个版本，包括当时的这个好几个作者都提到过是不是可能是个导演什么之类的，然后都被 pass 掉。金敏为什么坚持了画家的方案？因为他想到了千代子到最后有一个时空错位，或者一个戏中戏的一个错位，是他成了一个宇航员，他到外太空的殖民地或者外星球去考察的时候，一直追到了外太空，追到了一个荒芜的星球上，远处是一个画夹子，他站在了那个画夹子面前，看到了画中的远去的那个年轻人，他觉得这个设计很动人，他说我觉得让他作为画家更合适，这是一个完全视觉思维的一种考虑。但那一幕就极其超现实主义绘画，就荒芜的月球上有一个画夹子，画夹子中又有一个在雪中远去的一个年轻人，我操，这个永远也追不到，就是所以说才会有最后点题那一笔嘛，就是我其实不是在追求，我可能是一直在追求着追求他的自己，就是这个才是我给出来的东西都那么的直接，那么的简单，那么的但那么好看。我有一个朋友是学动画的，他跟我说他第一次看千年女优的时候，就看到千代子最后他在战后，就二战之后，他得到了当年那个剑之君的消息，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右派，等于是这个军国主义的一个对余党，然后过来跟他通信说我见到了那个人，那个人有口信让我捎给你，那个人是什么地方人。千代子根本就没有听他说完话就跑了，就去追求那个人，这一追真是追了千年啊，战国的公主，对吧，日本的什么忍者，江户时代的花魁，女医生，哥斯拉，蜘蛛朝城，全部乱入，对不对？然后一直到最后追到那个位置，就是 OK， 然后那个老人才说，哎，其实这个人已经死了。千代子不管这个，我不管你在哪，我答应了你，我要明天来这儿找你。
所以这个最打动我的地方其实是千代子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其实他结婚了，
对，
他有了稳定的家庭以及功成名就的这种事业和地位，但是他依然在追求着就是他心中的那个拿着钥匙的男人。
根据金敏先生本人的回忆，其实我没有看到他说出这个女演员的这个原型人物，他说只是半斤先生您但是其实有很多人其实开始借机怀念起日本一个很伟大的女演员，可能她今年刚刚去世，她就是小津安二郎先生的御用女演员，叫原结子小姐。也是在今年刚刚去世，对吧？是86高龄还是92高龄，反正她吸引很多很多年，就是一个身材高大然后眉清目秀的一个
圆润，
对，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女演员。然后对，有很多人觉得千代子是原型是原结子小姐，但是其实没有，
我不能接受，
金敏本人没有这个说法，
我不能接受，
没有这个说法，对，
从形象上我不能接受原结子。
我知道你最爱的是高峰秀子，
对，
我还是挺喜欢原结子的。
千年女优和少女回忆这两个电影的主题哈，都是讲一个回忆，和如何影响这个人的一生。而千年女优里边，千代子一直在追寻，一直在追寻，最后的时候，她的整个一生的生命都在这个事情上燃烧而尽。这是一个很燃烧生命力的一个事情，这确实一个极其燃的一个故事。而另一个方面， 那个《少女的回忆》这个电影，当这个宇航员在外太空里边找到了一处废墟，这个废墟里边发出求救信号，他们要去探究这里边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们发现他们探究到的是一个女人的回忆，而这个女人在若干年前就已经死了，这个女人不完满的爱情在这个太空舱里边，
一个女人的怨念，
哎，
对对，这个女人的怨念在太空舱里边回荡着，结果这两个主人公都陷入到了这个怨念里边不能自拔，
把他们自己的记忆创伤给带入了。
对，
对，其实我们看这两个电影其实都是讲一个事儿，人和自己回忆的关系，而这两个电影共同的不能突破的地方就是说，一个与回忆为敌，一个自身都在追逐这个回忆，而他们都无法和这个回忆达成和解。
嗯，
所以说我是觉得这是金敏，你看他这么强烈，而这么强烈本身又是他高度所难以达到的一个地方，就是人无法和自己达成和解。
金敏特别喜欢做那种蒙太奇，或者做那种镜头段落，就奔跑。
对，
在不管是在《未麻之部》还是在这个《千年女优》还是在《东京教父》，甚至红辣椒相当多，
嗯，
对吧？他喜欢奔跑，他喜欢人物在不同的时空，在不同的回忆，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现实与梦境当中穿梭，
嗯，
他喜欢这种劲头，就这个一个其貌不扬的北海道青年啊，居然有这么强烈的这个奔跑的欲望，其实让人觉得挺有意思。
但是那个金敏老师本人，他没有任何运动，
是的，
运动欲望。
一个做动画的人，大家想象啊，对吧？
他的体型啊，
一定是一个面色苍白，对吧？
正三角体型，
对吧？这个发际线很高，
嗯，
对不对？面色苍白，营养不良，对吧？腰间盘突出，对吧？颈椎病不行，然后一定是这样一个病恹恹的形象。但是就是他笔下的生命力真是很鲜活，日本的作者确实是有这样的水平。
那么其实我们从千年女优呢就可以过渡到下一个，无论从哪个方面都非常现实或者说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叫做东京教父。
对，但大家不要顾名思义啊，东京教父跟日本黑社会没有任何关系，他讲了三个流浪汉的故事。在一个圣诞夜，三个流浪汉，这三个流浪汉的人设非常有意思啊，一个未成年小少女，一个胡子拉碴的一个落魄大叔，还有一个人妖男人妖大叔，一个身材高大然后长相猥琐然后令人作呕的形象作呕的一个人妖大叔。这三个人是好朋友，他们同吃同住同生活，结果就在那天晚上他们捡到了一个小孩，
一个婴儿
刚刚出生不久的一个婴儿，然后三个人对这个婴儿的去向很快达成了一致，说我们要找婴儿的生身父母把他归还给回去，就这么一个小故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三个人各自触发了自己的这个现实处境的危机，以及他们每一个人之前遭遇过的事情，就从这个婴儿事件延伸出了整个当时东京的现实社会的现实问题。
一些侧未成年少女的困境是她与父母关系不和，愤然离家出走，然后父亲还是个警察，然后呢落魄大叔的问题就在于说其实也是跟自己的妻儿无法达成和解，因为他好赌，把家都赌得差不多了之后，然后无颜面对妻儿，自甘堕落成为一个落魄的一个流浪汉。人妖男呢那就很明显了，人妖男的性取向以及他的情感诉求始终得不到满足，不能被这个社会认可，对吧？然后三个人其实都有困境，等于他们做流浪汉实际上是不想再在原来的生活轨迹上继续生活下去了。
而这个《东京教父》呢，应该是金敏最温暖的一部电影。就这三个人在一起，包括来的这个婴儿，其实形成了一种多生态的这种家庭模式啊，就是不可能有婚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这种关系。但是呢，他们在一起要比任何的有血缘的或者说是有契约关系的家庭，更温馨、更温暖，是一种包容的态度。
对，这三个人物对位的非常像爸爸妈妈和姐，
嗯，
三个人物的对位非常有意思。对，
那么整个影片呢其实也是电影感和金敏个人风格非常强，当然在故事上呢由于它过于现实，反而会觉得呢不太像金敏。
我可能看日本动漫看的并不多，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导演做过现实主义气息这么强的作品。
我也没发现
这么一个小事儿。你说这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电影或者一个低成本电影的一个故事吗？你说交给市之愈合导演或者市之愈合导演可能不会拍这种故事，但是肯定是一个现实主义基调。三个流浪汉去因为一个小女孩的到来然后产生了一些自己在这种生活道路上的一些小转变。
而且这个戏剧性还挺强的， 就是这个
很多段落非常戏剧化
啊，就可以说是狗血啊，有的地方
巧合太多了，
对对对对，
巧合实在太多了。
所以说做出来以后到底像不像金敏导演的作品呢？其实动画风格上很像，但是这个故事本身它的文本性太像一个规整的商业片叙事了，而且它在我的造梦之路里没有过多提这个影片。
嗯
啊，
我觉得金敏可能也对这个片子的这个处境感到很尴尬，因为他自己在最后遗书里面也写到说，我这一生其实没有什么贡献，做出了几部自己很想做的片子，但是他们也不挣钱，他愧对大家啊，他就是他说的就永远是这么的这个自嘲。
哎，对，你看他尽管有商业的元素在，但是东京教父跟其他的动画比依然不会卖座的。
那肯定不会卖座，
但是他这里面再狗血的地方啊，由于他的这个动画的节奏以及奇观，你真的就可以过了，就狗血没关系，对，真的是可以骗过的。所以
对
对，这个人厉害是厉害的，他做到了他职业所能做到的最极致。
我觉得做东京教父能够看到一个地方很有意思，就是金敏导演本人的幽默感是一种什么幽默感。
嗯，
东京教父是一个挺逗的片儿，
对
啊，千年女优不逗，
嗯，
还是很沉重或者还是很深沉的那种东西。
嗯，
但是东京教父则显得比较轻松，显得这几个人就是各安天命。其实原来他们都是很标准的社会人，
对，嗯，
哎，他们都是有家有爱人，然后有职业有身份的人，可是他们放弃这个身份，就是因为那个身份给他们带来的是痛苦，所以他们才选择做一个非社会人，或者是边缘人，或者底层人，把这个过去扔过去。但是问题是，这个孩子的到来，真的就像这个片子里有一个隐含的含义，就是这孩子是上帝派来的，是上帝派来拯救我们仨的，我们仨不能一直这样逃避下去吧。对吧，实际有点这个含义在里面。然后就是充斥着金敏式的逗哏，金敏是一个非常擅长冷幽默的人，
对对，
就是不是隔着你乐的那种感觉，不是那种嘻嘻哈哈那种乐的感觉，而是那种让你忍俊不禁或者让你莞尔的那种笑，挺可爱的一部作品。
对，
而且是金敏原作的，这个是故事应该原创是金敏本人，
而且很阳光。
对，
嗯，
虽然是在一个漆黑的或者大雾弥漫的一个圣诞节前夜，就是平安夜前后发生的故事，灰蒙蒙的基调啊，但是故事很温暖。
嗯，他画的这几个人物最打动我的地方是这寒冷的天气他们哈气啊，
对，
就金敏画的这些人物的脸的那种红，冻的那种红，还有他的
红鼻头，
对，哈出来的哈气，
嗯，
就感觉这个片子是用这种反差来做出了最温暖的东西。我一直不太喜欢宫崎骏，是因为宫崎骏最缺乏这种温暖，他看来是很在为人文主义去疾呼。
宫崎骏还是比较形而上的，我觉得。
对，而且宫崎骏非常激进，这是我不喜欢的。
宫崎骏在表达一些作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更容易陷入到一种个人风格当中去。
嗯，对。那么刚才其实说到了金敏导演，他在文本的，尤其是在文本叙事上，让位于他的这种奇观的视听表现的，但实际上有这么一个作品，也就是我们重点要聊的。
嗯，
这个红辣椒也叫《盗梦侦探》，对吧？这个作品是金敏叙事最复杂，奇观也表现的应该是相当，也在他最高水准上的。我觉得，
嗯，肯定是最有钱的一部作品。
哎，对对
对，
嗯，
预算最高的
这个影片啊，它其实改编自筒井康隆的《盗梦侦探》。
筒井康隆大家知道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以我的标准衡量，二流水平。
二流还不错嘞，啊，
跟阿西莫夫没法比了。
那么，这个筒井康隆的这个原作呢，《盗梦侦探》写的还是我还是比较欣赏的啊。
是，我在这点与半斤的这个意见相左。一吨先生有看过这小说？
我没看，我只知道很黄。
对，所以是我比较欣赏吧，《盗梦侦探》大家都知道，诺兰有一个代表作叫做《盗梦空间》。
对，
也有一些小道的消息在恶意的揣度，说诺兰实际上的灵感来自于《盗梦侦探》。但是我们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补充一下这个说法，就是半斤提到这个说法，
嗯，
就是实际上是在《盗梦空间》火爆全国之后，
嗯，
开始有一些热爱金敏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或者是不知道他妈的脑袋里面怎么想的一些人，开始觉得说诺兰算个球啊，这点子金敏早就玩烂了嘛，《盗梦空间》里讲的东西，《红辣椒》里都讲了，而且讲的比他还好。这是当时甚嚣尘上的一种说法。
嗯，这里面呢，其实在梦境的共享手段上，确实有相近的设计。
嗯，这
但
是
呢，
对，我很佩服金敏导演和筒井康隆这家伙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恰恰是我欣赏《盗梦侦探》这本原作地方之一，是因为当你共享梦境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跟这人无限亲密接触， 而《盗梦空间》是没有这个，所以我觉得在真正从文本角度上讲，《盗梦空间》它讲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故事，但是呢，它在对身体意识的这种表达上是远逊于这个原作的。先请老高来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
简单讲一下《盗梦侦探》。我先就着小说的蓝本去讲一下。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因为动画片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而且动画片改动的比较大。小说其实讲了一个事儿，并不复杂。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日本有一个由大财团投资的一个精神病研究机构，他们为了治愈，用一种深入到别人潜意识当中去治愈别人精神疾病或者心理疾病的一个医疗手段的时候，发明了一种仪器，这种仪器叫 DC Mini， 又叫迷你 DC， 对吧？不是数码相机啊，反正大家知道就这么一个仪器。这仪器有什么神奇的功能呢？它可以让两个同时带上 Mini DC 的人共享梦境，可以让一个人进入另外一个人的梦境当中去帮别人提炼他梦境当中的一些画面。这画面更神奇啊，在动画片有表现啊，可以用笔记本电脑可以直接连到 mini DC 可以放出来啊，就是都能直观的看到。然后但是呢，梦境的当事人则不能完全读解出其中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说呢，这个盗梦侦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说的女主人公千叶敦子小姐，对吧？他的化身在梦境中的化身就是红辣椒，一个穿着红 T 恤和牛仔裤的一个妙龄美少女。然后他很治愈，来治愈这些有心理病患的这些人的，分析他们的潜意识意向，然后给他们解释，你看你这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所以你才会梦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把这个东西解释出来了之后，然后呢患者达到治愈。但是呢，这个千叶敦子小姐和她的好搭档以及她热爱的那个胖子，对吧？她的爱慕对象，
爱慕的
对石田浩作，对吧？石田先生，两个人一起研发了迷你 DC 之后呢，结果这个治疗手法却被他们这个机构的副理事长，一个叫前京次郎的一个野心家意图破坏。前京次郎不是为了要制止他们去进行治疗，而是有更大的野心，想通过迷你 DC。这个东西在小说当中还有一个背景的描述，就是 mini DC 这个东西没有设定权限，所以导致了所有佩戴这个东西的人都会共享梦境。到最后这个东西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反正我也没有理解他的那套理论系统怎么建立的，反正就是可以让一个具有强大精神力的人把剩下的人都像黑洞一样把他们吸进来，破坏他们的精神世界，让他们成为精神病，或者让他们沉浸于梦中醒不过来，或者到最后已经忽略了所谓的现实与梦境的界限和边界，对吧？让全世界人都在做梦，他成为梦境的主宰，这就是前京次郎先生的野心。这个故事最主要的过程其实就讲的是千叶敦子和石田浩作以及他们的叫岛田
理事长
其实是
所长，
是，对，是正理事长。这个动画片跟小说的这个职务好像是错位的。然后呢，就是这一伙人以及以前京次郎为首的这帮变态野心家们的对抗故事，对吧？
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千叶敦子小姐，而是千叶敦子一直治疗的一个病人，是一个警察界的高官
粉川先生。
他是一个警界的高层，破获很多大案要案啊，但是呢他不可能对外公开说我有神经病，对吧？或者我有焦虑症，他不能说这个。所以呢，他就请好友，就是他的这个岛田所长介绍了这个千叶女士。
我说一下，这个里面是有出入的，就是在小说跟动画片里面是有区别的。就是小说里面其实很简单，就是千叶敦子小姐接受患者嘛，治疗嘛，接受到了一个叫做能势龙雄，好像叫这么一个名字的一个，相当于是日本电力汽车还是电力交通系统的这么一个负责人。他是千叶敦子的第一个患者。然后是他把能势治好了之后，能势又推荐了自己的好朋友，就是粉川丽美警司，来这儿他进行治疗。也就是说在原著当中，敦子小姐是有两个客户的，两个男性客户，两个成熟的男性客户。但是在动画片当中，这两个人物被合二为一，成为了粉川警司一个人。
而在原著里呢，红辣椒也就是千叶女士在梦境中的化身，是所有他治愈过的病人患者以及他同事们的性偶像，
对，性幻想对象。
对，就这个女孩，她穿着一个紧身的牛仔裤，然后上面穿的是一个大红色的一个 T 恤。
她在梦境之外，也就是她的这个医生的这个造型的这个千叶敦子的造型，就是一个 极具成熟美的一个 OL 型的一个女性，
对，有点那么冷傲啊。
在动画片当中把这两个形象处理的非常之准确。
对
对，
然后红辣椒呢，则是一个很俏皮，而且
一个未成年少女。
那么她呢，去进入到这些男性客户的梦境中最危险、最隐秘的地方，去那里面帮他们治疗他们最隐秘的、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潜意识的这些障碍。
这个筒井康隆先生的小说其实砸的最狠的点无非还是性幻想，我觉得就是他是弗洛伊德那套理论下的簇拥，你知道吧。
这个所以就是说我欣赏他的点是在于为什么他一定要用只有红辣椒可以治愈大家
啊？
对，那其实你共享意识首先是身体要无限亲密，你才可能去共享这个意识，或者说你要想跟他共享意识，你要在意识上或者身体上本能上完全无条件的接受这个人。
嗯，
因为在原作里面红辣椒去给这个粉川先生治病的过程中，前几次尤其是粉川先生在意识清醒的时候是很抗拒的，他是一个很体面的一个人，
而且他的职业是警察，他对人的防备心十分之重。
对，所以就是他一开始治疗是并不成功的，是因为他并不信任这个女性。但是他为逐渐信任他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能在梦里边和这个女人有非常亲密的接触。
而且其实我个人觉得
啊，
我觉得其实粉川先生的他的抑郁症的根源，其实在小说当中有明确的解释，其实他是性压抑，他跟妻子之间长时间存在这种不和谐的关系，两人没有性生活，然后他工作压力又很大，然后呢他自己有很多的小欲望没有实施，所以其实千叶一下就看出了这个点，所以直接就在梦里面跟他干了所以就治好了粉川。在原著中很简单，就是这么写了，
这就是
对
弗洛伊德的最根本的理论。
对，
但是呢这个小说超越了哪儿呢？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潜在危机的，刚才你已经讲了，那这个危机最后波及到了当你使用过 mini DC 的人，那后来你不用再佩戴，你都可以
啊。对，他有这么一个
东西，
对吧？对，
你都已经可以进入到梦境了，那而且有后遗症了，那其实他就打破了弗洛伊德所谓的性压抑以及性意识理论的框架或者束缚，他已经打破了这个，他把他的危机拿出来了。而他最后真正危机的始作俑者是那个已经瘫痪了的老的副理事长。这位副理事长呢，年轻时代也是一个青年才俊，
对
吧？这位副理事长，
美男子，
对对对
对，
他
美男子，
这位美男子呢，他呢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激进的理论，但是呢被这个当时主流学界给排斥了，这个人呢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卫道士，表面上一直在排斥这个千叶他们发明的这个
mini DC，
对
对，
然后他其实他心里是最想要这玩意儿的，于是他就派人去偷。那他派谁偷呢？派一个一直仰慕着千叶的这个，
也是一个美男子，
对，就是这个所里边的一个青年才俊啊，对，也一直仰慕着千叶，但是呢，他又很仰慕他的这个副理事长，
对，
视作父亲和老师啊，
对，
那么他就利用他，然后两个人呢很龌龊，他两个人呢，他说我们拿到 mini DC 呢，就可以在梦境中。哎，完成这
互相爆菊，一吨先生最热爱的桥段，所以不看小说太可惜。
现实生活中，副理事长是个瘫痪，
所以爆不了菊是吧？
不是，那我
不
知道，
这个，反正在梦境中怎么玩都可以的。
对，然后最后呢，
两个人经常脱光光钻一个被窝窝，然后一起带上迷你 DC 就开始玩了。
此处删去五百字啊。总之呢，就是他们在最后的那个大高潮段落
啊，
副理事长和这位青年才俊想共享这个红辣椒，
对。
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是千叶了，然后这个真正救了千叶的是已经治愈了打破了这些束缚的那个粉川刑警和他的那个
能势龙夫，
这两个中年的健壮的体面人男子，对吧？这两个人去救了他们的梦中的性幻想偶像。
那这个小说正是金敏所感兴趣的东西。
为什么呢？
记忆对人的禁锢是金敏一直所比较喜欢的一个主题，这个小说正好给他提供了这个素材。
多说一点，我觉得如果与其说是梦境或者回忆对人的禁锢，不如说是人的潜意识
对
人的禁锢。
对，
其实梦境和这个回忆其实无非都是人的潜意识，对吧？其实你像就是我们这么去理解这个红辣椒和盗梦空间的关系，盗梦空间其实一吨先生对盗梦空间应该是有更多的了解，因为你是铁中的诺兰粉。
对吧？就是他这两个故事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是共通的，就是我当然我本人我不觉得诺兰看过筒井康隆的小说，也不觉得诺兰看了红辣椒之后才弄出盗梦空间，
我也不觉得，
我觉得这只是在一个点上两个创作者的这个达成的一种共识吧。盗梦空间当中也有明确的就讲述了人的潜意识对人的禁锢，小李子跟他妻子的事儿，不就是一个不能分清梦境与现实之间的这么一个东西吗？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诺兰他始终都在讲这个故事。
老美做这种东西肯定是很科学的，
尤其老美，
他是很科学态度的。小日本全是性幻想，我操，走的特飞。你像诺兰不是，诺兰讲这套理论讲的很详细的。
老美都是铁中的弗洛伊德粉啊。
对啊，而且其实《盗梦空间》最核心的东西，他讲的其实。不是说是还不是一个梦境，就是潜意识与意识之间的这种冲突或者是分歧的。
他没有说性压抑的，
他说的是最重要的是 inception， 就是他英文的那个意思，就是潜意识可以被改变。
嗯，
可以因为我进入你的梦境，可以改变你的潜意识。
这是他的概念哈，但是他核心就诺兰，包括从这个记忆碎片开始，他讲的都是一个人过去做的罪对这个人的压力有多大，那么这个人能否战胜他自己的这段过去，以成为一个健全人。或者说没有战胜，对吧？比如记忆碎片，而盗梦空间最后虽然是看似是开放的结局，但实际上还是应该是战胜了的。
对，至少从叙事层面来说是战胜了。
对，所以在诺兰的这个层次上，跟金敏的这个层次上，其实他们两个够不上比较。
对，
不是说谁高谁低，而是说他们要表达的东西不是一个东西。尤其是金敏在以他的动画的手法，把梦境里面无数的奇观变成了现实。
而且我想。大致的说一下动画的红辣椒和小说的红辣椒之间的区别。
嗯，
刚才我说了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红辣椒这家伙这小妞客户真多啊，对吧？好多男性，还有好多男性同事啊，对吧？还有他的女性同事也记恨他，对吧？这些东西在动画当中几乎都删掉了，而且把两个主要的男性客户粉川丽美先生和龙夫先生二合一，合成了一个人。然后呢，还有一个差别就是，还记不记得有一个白胡子白头发老头，就是岛田理事
长，
岛田所长和他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前京次郎，他们两个人其实在原著当中，岛田先生才是正理事长，前京次郎只是副理事长。
对，
他的这个计划其实有一种，也有一种夺权的意味，而动画片当中变成了前京次郎是一把手，而岛田是一个傻乎乎的一个科学老伯，
对，
对吧？是这么一个关系。动画片里夸大了石田浩作的肥胖，对，这个绝对是日本人的恶趣味。我觉得看着一个美女操搂着一大胖子，我操，这玩意儿。
动画里边其实削弱了性的成分，因为在原著里面，大胖子就是石田浩作，他是一代发明家嘛。
对，因为迷你 DC 严格来讲就是石田浩作发明的，
是他发明的。
对，
然后他是因为他太胖了嘛，而大家知道真正的爱情它不可能是纯精神层面的，也就是说千叶女士她非常爱这个大胖子石田浩作，但是呢他们两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所以在迷你 DC 的这个领域里面，这两个人是可以灵肉合一的。而在原著里面其实已经暗示过，老所长也跟红辣椒在梦境里
好过。是的，是的，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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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提示很明显。
所以就是在这里面，其实红辣椒她的角色看似是一个精神治疗师，但实际上更像是古希腊的这种女祭司。
嗯，
对，她就是能够用性去治疗男人的这些问题。
嗯，
啊，实际上是圣女的角色啊。
我现在就看这个创意，就是梦境分享这个，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机器的话，我相信世界会变成这样，就是真的会变成大家一个。性乱交的一个场所，因为在这个地方你没有了肉体的禁锢，对吧？比如像我们的 VR 科技，是吧？大家本来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电影，但其实好像 VR 现在还是一个黄片主导的一个。
其实我们三位都是男性，我其实也不想多问两句，就是我们做的梦当中，其实你们有多少是关于性的？我觉得起码在我的梦当中，至少得有一半以上。
此处删去500字。
对，
那么我们继续去聊这个。
那如果说我要是在梦境当中跟一位女士共享梦境的话，那我不知道会在梦境当中跟她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这个筒井康隆这部分的推论，实际上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它承自于弗洛伊德。
嗯，
就男性的很多心理问题真的是由于性压抑导致的，但是这个比较绝对啊，就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后来也不能完全站得住脚。不过筒井康隆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找的肯定还是这个点。
对，但是我们会看到，就是筒井康隆小说里面，他真正的威胁其实是纳粹化的一种东西，
精神控制嘛，
对，
精神浸染。
因为在他的描述里面，这个副理事长以及那位青年才俊其实表面上都是禁欲系的，
嗯，
就是这些人他们其实是妄图要掌控全世界的。
这个细节其实在动画片中有保留，
嗯，
动画片当中的那种神怪的那种布娃娃嘉年华，所有的布娃娃都打出了纳粹的手势，
啊，
这个东西在那个小说当中是有表现的。前进次郎留学过维也纳，
嗯，
对纳粹的理论非常之热衷，
嗯，
他骨子里面是一个纳粹主义者，
所以就这里面他其实精神分析在于他来说是一个内核，真正的威胁是在于纳粹，是在于对于这种集权制的反抗，
其实还是精神控制，
对，
就纳粹本质还是精神控制，
而这。
对，
这个小说的叙事它非常规整，它是一个悬疑片的这么一个悬疑小说的一个叙事方式。
对，
就出了一个什么事儿，
对，
然后再去找这个事情的原因，最后陷入到了一种两难焦灼状态，然后把它解决。
我个人记忆当中，小说里面关于梦境，不管是前进次郎还是千叶敦子还是精神分裂的兵士，
嗯，
他们的梦境是描述的，我觉得是比较混乱的。
嗯，
但在电影当中，其实金敏给出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准确的一个意象来解释这个事儿，就嘉年华那个队伍实际上来自于前进次郎，来自于前进次郎他那个纳粹手势的那个东西，就是梦境精神分裂的嘉年华，对吧，一堆什么青蛙什么鱿鱼什么什么丸子什么布娃娃都聚集在一起，对吧，一个盛大的一个嘉年华活动。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是失踪的那个叫冰室的那个胖子，对吧，
嗯，
他的这个精神分裂之后的产物，
嗯，
但追本溯源到最后发现其实不是，他实际上是一个前进次郎产生的一个意图控制全人类精神的这么一个游行队伍，到最后这个游行队伍已经冲到了他妈的马路上，冲到了现实世界当中，冲到了如果所有的人都陷入到梦境之中的话，那么梦境与现实将没有区别，梦境中的东西也将会在现实当中重生，或者也将与现实产生互动，这也是筒井康隆原著当中的一个意思。
所以相比较而言，这是金敏规模最大的一个故事，
对，
它已经扩展到了整个的世界了，
对，
嗯，当然它最后落在那个点其实画得非常好啊，就理事长
变成了一个透明的一个巨大无比的一个巨人，他把那个世界整个都要吞进去了，然后这时候红辣椒居然变成了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小婴儿，
嗯，
然后他到最后把这个黑暗全部吞到自己肚子里来，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成年女人，就是千叶敦子，然后等于这个世界恢复正常，因为他把所有的噩梦全部都吞噬了。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大片的思路，就是你所谓的黑暗力量非常非常强大，那怎么来克制黑暗呢？让光明来克制黑暗，
嗯，
对吧，这个逻辑非常之幼稚，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对于动画片版最不满意的地方。而在小说当中他们斗争的环境有很多很多，而且斗争的手段有很多很多
啊，对，就包括怎么去找到他，如何去跟他建立联系，
对对对对，有很多种方法。这个动画片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嗯，
就它的手法还是比较简单的。不过动画片有动画片很多好玩的看点，红辣椒对吧，画得很漂亮，对吧，
嗯，
千叶敦子也画得够美，
嗯，
然后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刚才所说的那个粉川景司啊，他那个梦想或者他梦境当中的那个潜意识，就是因为他老是梦见自己被人追，在一个无限回廊的那么一个空间当中老是走不出去，
嗯，
他老是让自己开枪，
嗯，
这些点其实在原著当中是没有的，在动画片当中它丰富了这个粉川丽美的这个形象，应该等于
也
是
视觉，
然后给他加了一条什么线呢，他是一个有电影梦想的人，他当年十七岁的时候他为什么害怕十七那个数字，
嗯，
对吧，动画片当中好几次展示，不行，不能停在十七层，我害怕十七，
嗯，
因为他十七岁那年找他的一个好基友，
嗯，
两个人合拍了一部警察抓小偷的电影，但那个电影没有结局，所以刚上来第一句话金敏导演就用了那句下一个该怎么拍，这个声音一直在这个粉川的脑海中回响，就是因为他朋友在说你放弃了你的梦想，而这个朋友在动画片中改造成了什么呢，他后来成年了之后考入了电影学院，而那个粉川进了警局当了警司，进了警察学校，所以两个人等于分道扬镳，等于其实粉川因为一直没有坚持跟朋友之间共同许诺的那个梦想而感到自责，所以说他经常梦见自己在梦中自己把自己开枪打死，实际上他扮演的是警察，他那个朋友扮演的是小偷，他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否定，所以还会有那个场景，就红辣椒说你不喜欢看电影吗，不要跟我提电影，不要跟我提电影，两个人突然出现在一个像江户时代的那种街道一样，两边都是电影院，
什么罗马假日、人猿泰山的海报停在两边，然后他说不要跟我提电影，我最恨电影。这一句话一落，所有的霓虹灯全部按下来，所有的卷帘门全部下来。红辣椒说，其实你不是恨电影，你是爱电影，你是因爱生恨，你不能面对这件事儿。然后更可笑的是还有一个小彩蛋，红辣椒最后安抚了这个粉川之后，两个人在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放映室里面，粉川面前的大荧幕上放映的就是十七岁那年他跟好基友拍的那个小短片。这个时候红辣椒跟他说，你看我说了吧，你其实不是怕电影，你是爱电影。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粉川先生的造型在动画片里面变成了一个人，他戴着鸭舌帽，黑色大墨镜，这就是我们伟大的黑泽明导演。你不觉得这个形象很眼熟吗？所以他妈的金敏很贱的，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很热爱日本的这个老电影时期，热爱昭和时期影像的人。千年女优当中就大肆借用了昭和时代老电影的一些画面和桥段，然后到这儿又让黑泽明导演登场。不知道黑导作何感想，对吧？九泉之下作何感想？盗梦侦探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没有能够把金敏的作品推到更往前一步的一个作品。我觉得不管是从他的手法还是从很多方面来讲，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没有达到把金敏的最大的创作能量全部挖掘出来。我对红辣椒这部作品作为他的收山之作或者是作为遗作是存有遗憾的。
对，大家可以对比原著小说看一看，就比较有意思。这件事儿那老高带我们大家梳理了从大友克洋的这个他的回忆这个短片一直到最后红辣椒整个金敏的创作历程。当然我们其实没有聊这个妄想代理人哈，这是一个 TV 剧集，而且这个故事很晦涩，
不是那么难理解啊。我觉得因为我也看过妄想代理人，只不过这次我们要做节目之前我只有妄想代理人，因为时间问题我没有重看。但实际我记忆当中啊，我觉得妄想代理人讲的故事啊，其实跟红辣椒如出一辙，无非还是一个梦境或者潜意识中的一个公众形象来到了所谓的现实当中，对这些现实当中存有困境的人的一种影响，生活的一种影响，讲的无非就还是这个事。
这个梦境中的人的形象非常有意思，那大家其实有空也可以去看
一集一个人物吧。
这个形象是一个拎着棒球棍的，踩着这个溜冰鞋的，不露正脸的少年，
棒球少年。
对，他给谁一棍，那个人就是现实中有真正困境的人。
棒球少年给人一闷棍之后吧，非但没有对这个人造成伤害，而且把他的生活改变了。
哎，
对，
其实这个是挺治愈的一个想法。
嗯
啊，只不过是用这种很可怕的手段在前面，是一种叙事技巧，让大家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少年袭击事件。
我其实想在最后还是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谈到金敏，就是还是因为他死了。这个金敏他的遗书，其实很多热爱他的朋友应该看过，就是金敏的遗书写得非常的真挚和感人，而且他这个人你看他的作品其实花里胡哨的，但这个人其实很真诚，而且他不乏幽默感，也挺自恋，很顽皮，能看到他老小孩的那一面，就是这么一个很鲜活的人。然后我们本来期待着他可以在50多岁或者60岁的黄金年代还可以更妙的作品出来了。其实他2010年去世的时候正在加紧制作他的一部作品叫造梦机器。造梦机器这部作品因为他的去世而中途停摆，这个未尝不是一个遗憾。因为之前金敏本人也说过，他说我这作品啊，第一部处女作就干了个15家，大家一直觉得我作品太成人，没有给小孩看，我这回是真想给小孩做一部动画。你看宫崎骏大的电影每部都给小孩看，我没给小孩做过电影。所以造梦机器是一个很有童真，大家可以有兴趣到网上找一找它的原画和一些设定稿，现在都已经公布出来了。是一个小木偶和一个像布娃娃一样的小女孩的一个很可爱的两个造型，就是很遗憾没有能够看到这部作品。据说这部作品好像由这个金敏导演他生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已经接手来制作，
就是那个制作人嘛。
对，就丸山先生好像是，又是 Madhouse 的，就疯狂屋的那个制作人，好像要接手制作这部电影。好像不知道在哪一年制作完成啊，因为金敏导演距离现在已经离世6年了，很长时间了。然后每次想起他，就是想起他妈的这个奔跑着的千代子，奔跑着的未麻，奔跑着的这个谁，就是你感觉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就是 就是你很留恋他，就是因为这个人很有生命力，对，就是
哦，将在这一期的结尾献上羽泉组合的《奔跑》
应该奉上的还是那个平泽进先生的歌吧。我觉得平泽进先生是，就是他的音乐在精神世界上跟金敏的世界应该是最契合的。
对，应该都是嗑了药的，
都是嗑了药的。然后平泽进这个人不多说，大家都听到他的音乐。是一个脑子有点问题的人，因为我觉得正常人写不出他的音乐。他是一个擅长用工业合成器和他自制合成器来处理各种奇怪诡异电子音乐的一个非常非常牛逼前卫的一个音乐人啊。
对，跟大张伟的 remix 不一样。
而且其实大家有一个误解，可能觉得好像他们俩的合作很像久石让和宫崎骏，就是好像是互相提携、互相成名。其实不是。金敏导演在还是一个无名鼠辈的时候，平泽进先生已经是
大咖，
整个日本非常有名的前卫音乐制作人了。所以金敏是看了他听了他的音乐之后，才想到自己的作品可以用到平泽进先生的音乐，期待合作，才会有《千年女优》和《红辣椒》的两次完美组合。
所以更像是昆汀导演对埃尼欧·莫里康尼的。啊，
对，这是也是他去就昆汀去够老莫，
对，
不是老莫去够昆汀，也不是互相提携。像托纳多雷之类的我们就不说了，对吧？到底是谁成全谁就不说了。托纳多雷的电影如果没有了老莫的音乐，我觉得也不太能看啊。然后未来呢，期待造梦机器能够制作完成，我们可以看看他这个临终之前的一些想法啊。
那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亲自看一看金敏的作品啊。那么感谢老高，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半斤半两，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